11月31号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是伟大祖国70周年之后的31天。周四晚上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牧师，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鬼节
的 party？” 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三里屯现在正好有一个 party 正在要举行当中，啊，还把链接发给我，他邀请我去。哎呀，我就很担心啊，我就跟他说：“弟兄啊，这个你托牧师去参加鬼节的 party， 这个在这个信仰上不服也就算了啊，连逻辑都不对嘛，对不对？啊，更不要说有其他的问题了哦。”那么这个弟兄也很有意思，他就哎呀，他说牧师不去，我也不能去啊。然后他回到家里就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我，那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鬼节莫鬼混，安心安心最结棍。”结棍是用上海话啊，上海话结棍就是指很厉害很 powerful 啊，结棍。因为我想他是要押韵的关系，鬼节莫鬼混，安心最结棍，百合慢慢炖。然后他建议我喝百合可以睡眠好一点，百合慢慢炖，自省自拷问，啊，还押韵的，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莫名其妙就参加了万圣节的活动，而万圣节它的来历其实是来自于早期凯尔特人的一种异教的崇拜。他们在崇拜各样的偶像的同时，他们也相信鬼怪。他们认为10月31号这一天是夏天的结束，冬天的开始。当时他们认为只有两个节气，只有冬天跟夏天，所以这一日10月31号就被称为是死人之日，或者是鬼节。而为了祭奠这些亡灵，祭奠这些死去的人，所以呢，这种鬼魔啊，各种各样的鬼魔在那个时候都会出来，并且呢，他们相信死去之人的灵魂会离开身体，在世间游行。而这个晚上也就特别的危险，以至于他们愿意装扮成各样的鬼怪，以至于这些鬼魔看到了人像鬼一样，他们就不去骚扰他们。而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也烧起篝火，他们也点起火炬，他们也焚烧动物，以这种作为死对死亡之神的这个献礼献祭，来保证自己不再遇到灾难。后来凯尔特人，也就是今天的爱尔兰人，他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传统，而基督教的信仰也就影响了他们，鬼节就后来变成着所谓的万圣节。万圣就是 All Saints Day， 就所有圣人节日。但是这两年或者说近阶段，你会看到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万圣节的庆典当中少去了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好像那种古代的神秘宗教，那种迷信色彩的信仰又重新回来。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扮成鬼的样子。前段时间我在日本，那个时候还早，10月20几号的时候，哎，居然在街上你会看到有一些日本人，他们也装扮成鬼的样子。你在酒吧里面，你会看到穿着各种各样黑色衣服，然后脸涂成各种各样怪的形状。而这种信仰在我们的小孩子当中也开始蔓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更加重要开始让我们重新阅读，更深的阅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的记叙，更多的让我们再看到保罗是如何讲到人，讲到人死后，讲到人如何复活，讲到基督的再来，并且让人死里复活这种信仰的这种思考跟基督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大家可以听我来念。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俗的果子，使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俗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 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予了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你要知道，保罗的信仰好像跟彼得、跟路加、跟耶稣当时的门徒们有那么小小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看到，真正在谈论基督复活的思想都是从保罗那里来的。你会看到，无论我们想否认或者不否认，你不能够忘记一点，上帝透过基督把保罗兴起来是有很特别的理由的。因为在当时早期的信仰当中，当耶稣运动开始的时候，门徒们的思想还是很狭隘，他们只是把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延伸，他们的神学思想当中很多是只是受了犹太教的影响，最多再加上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弥赛亚。但是基督如何复活，基督的复活带来的真正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生命的影响，这一系列的阐述都是从保罗来的。如果福音书最早是马可福音的话，你要知道马可福音可能比保罗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前书，晚了差不多30年。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真正谈论复活的都是保罗。那么保罗在这一段讲到复活的基督给我们带来到底怎么样的启示呢？我想有两个点。第一个，也就是20到23节让我们看到的，基督复活启示了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保罗说，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当保罗说到他成了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的时候，你要知道保罗出现一个图画，就看到一片麦田，看到很多的人在劳作，看到最早一批的割下来的麦子，并且怎么样烘干，怎么样去打磨，怎么样去掉壳，怎么样把它磨成面粉，并且把这个面粉作为最早的祭物献给上帝。这段经文或者是说这种粗俗果子的描述，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跟生命记一直都出现的。粗俗的果子的翻译，英文把它翻成 first fruits，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够精确，因为好像是一个果子已经熟透了，好像最早熟透了那个主果子把它摘下来。其实在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语境当中，它更多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庄稼收割下来，最早收割下来奉献给上帝，是最早奉献给上帝的东西，这个被称为是粗俗的果子，或是最早的果子。我们在瑞典，我们常常每年把开冬开春之后第一个打上来的龙虾拍卖。这个龙虾这表有特别的意思啊，有些地方甚至把那个最早收来的土豆啊，第一捆收来的土豆要把它有特别的意思来奉献一样。其实这里面的意思都有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它是拿来最早收成来的。最早的收成表示后面的收成，最早的收成表示后面有源源不断的收成。当这里在说基督成了最初的果子，或者是基督成了第一个果子，乃是表示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成了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今后所有在他里面的人都能够什么？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是提到了基督的救赎者的地位，救赎主的地位，也是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是跟随基督一样，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里面，其实这个词最初的果子 最本身的希腊文的词根的意思是有原始的意思，是有起初的意思，是有最早的意思，有起始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从整个的所有的当中第一个。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神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在所有的人当中，所有跟随主的人当中，基督是我们的长子，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他第一个是一个起初的果子，是个最初的果子，是一个最先献给上帝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跟随他的人都会复活。而且保罗接下来说到一个次序的问题，他说到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最初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是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于基督的。你知道在这里面保罗用了一个军事的术语，次序 Tigma 这个词，它本身是有特别的意思，它讲到的是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是按照次序来的，谁先追上，接着是谁，最后是谁。在这里面保罗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复活的这个次序上也是先有基督上，先有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是在基督里面已经离世的人们，最后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在基督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是因为他可以从我们，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在复活的这个次序当中，有一段经文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最详细描述复活的次序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也是保罗书信当中可能被认为最早的一段经文，最早的一卷书。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睡了的人就指死去的，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基督一同带来。看到没有，那些已经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这活着还留存到主降临的人，就是说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还活着的时候，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的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必先复活。看到没有，以后我们这些活着的还留存的，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在哥林多前书，有小孩子声音很吵，对不起啊，轻一点可不可以，你比我声音还要厉害呀。你会影响我小妹妹，不好意思啊。在以后，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他说以后在他来的时候，以后在他来是指基督还要再来的时候。这个词来 parousia 这个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它不是简单的指来临，后来这个词在新约神学当中就是指基督的再来。保罗说死即使有一人带来，这个一人是指谁啊？亚当。死既然是由亚当带入这个世界的，那么活众人在亚当里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组对比，你会看到死跟亚当有关，因为众人，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里继承了亚当的罪性，以至于我们都 commit， 我们都在罪行上有份，这个时候上帝就判我们死。但是在基督里，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战胜死亡，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什么从能够从死里复活。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全人类与亚当一起死，但是基督徒与基督一同活。在这段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清楚的看到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实际上他带来了一个拯救者的身份， 他带来了一个救赎者的地位，他使我们也能够被救赎。今年已经这个已经十一月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去年十一月我们教会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不知道还记得吗？我们一位姊妹突然被主接去，对不对？我听到一些姊妹还是比较纪念，弟兄们没什么反应。舍琳姊妹过世快一年了，快整整一年了。那我们也很难过，很多事情，因为她到现在，直到现在，我相信她的先生跟她的儿子还是没有从那个悲痛当中走出来。那我也是常常陪伴他们。我前两天我还跟温妮说，我大概前天做梦还梦到这个小 Jonathan 啊，我就觉得他突然又长高了，跟我一样高了，还要长，而且我要抱他我就抱不动他，而且他可以给我看看肌肉啊。我在梦里面就见到这个小孩子，所以就让我想起哦，原来 Celine 已经走了一周年了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 Celine 走的那一年那一个月前呢、我们教会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英文部的一位姊妹也突然离开。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哦。那个这个姊妹，她的父亲是一个外国人，她的母亲是个华人。那在游泳池突然出事，然后那个她的父母悲痛欲绝，特别是她妈妈，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所以这个妈妈他们有弟兄姐妹就劝她说：“哎，你来听 Jonathan 讲道，因为 Jonathan 会讲到这个痛苦的问题。”所以那个礼拜天她就来的时候，她听到我讲到 Celine 的故事。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聚会之后就跑到前面来，他说：“李牧师，你到底讲谁？你讲舍琳到底是谁？是不是那个 Jonathan 的妈妈？”我说：“是。”哇，他就没有办法控制，因为他们两家原来是很好的朋友。因为那个这个妈妈，这个失去女儿的妈妈是那个小 Jonathan 的老师，他们两家非常亲密。他说：“我很久没有叫舍琳消息，所以我就想联系那个舍琳哦。”所以。在后来这一年当中，我一直要试图帮助这个妈妈从痛苦当中走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我也笨口拙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失去20岁的女儿的母亲从痛苦当中走出来。我可以跟她讲很深的神学或者圣经的道理，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些冰冷的词句并不能够马上安慰到她。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Mary， 我说其实这是现在其实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 issue， 就是说你到底相不相信复活。因为如果你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知道你的女儿有一天也会复活，她还会跟你见面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说其实所有的问题现在就在这里一点当中，甚至复活的一宿比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神学上的位置更重要，对你的个人的信仰也更重要。如果你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是否还相信你的女儿也会复活？你是如果相信的话，你现在应该从悲伤当中走出来。后来这个妈妈回我一句很厉害的话，她说：“是啊，这个问题是每天在拷问我的。”他说这个问题是每天在拷问他，甚至你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每天在折磨他的。但是我感谢上帝，这一年当中这个妈妈没有离开神，这个妈妈每个礼拜天还在聚会当中。这个礼拜天她不在，因为她的父母来了，她陪他们出去，他们去了苏州。她的父母感谢上帝，两个礼拜前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三个礼拜前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她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在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当中，他们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第三代，20岁的第三代，80岁的人失去了20岁的人，你想想看，对这个家庭的打击会怎么样？但是我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这对老人家虽然还没有信主，他每个礼拜天来我们当中，只要在北京来我们当中，然后他 Mary 告诉我，即便如此这么艰难，他的父母开始慢慢慢慢接受福音。他的父母开始慢慢慢慢接受基督，所以他听完我两堂复活的真理的教导之后，他发现他们的生命可能是有盼望的。他们发现我们不是就此结束了，他发现我们的生命原来在我们的死后还有另外一个生命，原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以一个救赎者的身份来启示他自己，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 我的长老跟我的同工们，我们差不多十位，我们上个礼拜天特别跑到 Tokyo 日本东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参与在中东京的职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日本牧师 Kosei 回到日本之后，他在上个礼拜开始了一个聚会，就在池袋这个地方。那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基督教非常难传的地方，两亿人，基督徒不超过190万，也就是说低于1%。如果说全世界穆斯林是最难传福音的地方的话，接下来就是什么？日本。日本在历史上，他们很残忍的对待基督徒。我告诉你，在中国的历史上，对基督教还没有那么残忍到那么程度过。但是呢，除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但是在日本，如果你去看他们在丰臣秀吉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屠杀基督教徒，如何屠杀天主教徒，如何残忍的去迫害基督教。有一部电影也很可惜我没有看到，就是好像是不是叫沉默，是从远藤周作的小说，我看过那个小说啊，远藤周作，日本最重要的基督教作家，他的小说《沉默》就是讲到那个时代，在德川家康的时代，天主教突然被消灭掉，所以那个在葡萄牙在教廷，他们就派宣教士去调查，为什么那里的信徒都没有了，那里的那个传教士都放弃信仰了。当他这些传教士去到那里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碰到的是更严酷的迫害，更严酷的迫害。所以以至于最后到一个程度，我永远记得那句话，远藤周作的写的那句话，就是那个罗德里戈那个宣教士说，对上帝说，神啊，我恨你，你为什么沉默不语？你懂我意思吗？这句话一直在我的思想当中，对我的个人的神学影响非常大。他说，神啊，我恨你。你想想看，那些失去女儿、失去妻子、失去对他们最需要的母亲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呐喊。他说，神啊，我恨你，你为什么沉默不语？然后好像在远远就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说，是啊，我沉默不语，因为我跟你一起在受苦，我跟你一起在受苦。所以亲爱的兄弟们，你知道基督他是第一个受苦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成为一个救赎者的，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每一个生命带来盼望，带来盼望。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盼望。当我听到一些很不可能的人，今天我没有看到这几个，他信了主之后，怎么我看不到他？本来没有信主之后，他老是坐在前面，你知道吧？我记得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是邪教办公室的这个人，有没有听过？你知道那个2个月前我曾经发了一个预言，我说哎呀他信主了，其实他太太后来跟我说他并没有信主，他说今天牧师发了一个预言，结果我告诉你2个月后他真的信主了，因为这个人是不可能信主的。他是有关部门的，他是专门研究邪教的，当然对基督教研究的也很透，因为他要区分邪教跟基督教的区别的话，他必须要很好研究基督教，因为他太知道基督教，太认识基督教，这样的人要他归依到主的下面，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人他信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在教会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也有人不断的人有信主。然后我又听到另外一个见证，我认为又是不可能的。我这个弟兄跟我很好的关系，我跟他认识10年了，他是我带他信主洗礼的。然后他的太太，我每一次看到他太太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自卑的样子，因为他的太太太优秀了啊，据说是所有的考试，只要是亚洲在举行的考试，他都能够考前5名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太骄傲了，他不可能相信，我觉得这不可能相信的。我觉得这弟兄你的道路很漫长啊，但是经过几次很艰难的生命中的困难，今天我时间关系啊，我不知道我到底还有几分钟剩下，今天我们的时钟有点乱了啊，那我没有办法具体展开了，但是信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好，不是因为 我们的环境适合我们发展，恰恰不是，而是因为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而是因为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成了最初的果子，他除了第一个献给神的，以至于他成为我们的保证，使我们都能够被信给主。第二，基督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还是我们的得胜者。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成为我们的得胜者。接下来在24节，保罗说，在后末期到了，到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就要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末了他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连死亡他都要毁灭掉。在末后到期了，这个词的翻译它不是最好，有的圣经把它翻成然后就是结局，就是说当基督复活之后，到最后的结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我的题目。今天说复活的基督跟末世跟结局，其实当结局到的时候 Telos come to the end， 当人类进入到最后的时候，福库亚马写过一本书啊，这个 Francis 福库亚马福山大师写过一个，就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Last Man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最后一人，世界上最后一人，但是他忘记提到基督了。虽然他在这本书上给我签名给我，我也不要，我也要了。Okay、但是我发现他里面的神学有错误，因为他里面没有基督。因为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人类世界结局的主导者。Come on， 不是乱来的。在这里面保罗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人类历史结局的终结者，并且是主导者，他带领人类世界的结局。因为什么？因为三件事情发生。因为什么？他是必定为王了，25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这就是让我们想起110篇，说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然后呢，而且他要消灭一切的仇敌，26节，他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你知道最后的仇敌就是死，我甚至认为他是最大的仇敌。因为人类所有的困难都解决的时候，有一件困难可能不能解决，就是死亡。但是当基督，我不知道将来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啊。余阳不知道在不在，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不对？大数据分析一下，还是 AI， 对不对？人工智能怎么样去多少个 G 啊，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你无论怎么样，人无论怎么样可以活得久，我希望可以活到100岁。有的人跟我说他可以活到150岁，但是 no matter what， 你要死亡。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基督他战胜死亡，他消灭了死亡，所以什么？他消灭了最大的敌人，消灭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最后27节说，因为万物都服了他，他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万物都服在他脚下。终末发生的时候，人类是经历三个阶段的。在这段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基督复活了，这第一个阶段。当基督复活之后，就开始了什么？开始了人类教会的历史。因为五旬节，基督复活之后50天，五旬节也就是什么？那个初熟期，也就是那个犹太人历史上那个第二重要的节日，五旬节，圣灵降临了，教会建立了，所以开始了教会历史。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已经死去的信徒要复活，但是到最终局的时候，就是人人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平等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按照我们的良心，按照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接受公平的审判。你做的所有的坏事，你做的所有的好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主的面前成名。你要告诉上帝，上帝也清楚的告诉你你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基督吧就把王国交给了父神，交给了天父。王国 Basileia 这个词 在圣经当中出现了 N 多次，多得不得了，马太福音一直到那个保罗书信不断的出现这个词，有的时候被译成 kingdom， 但是这个 kingdom 的翻译可能不是最最好，它本身里面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王权 kingship。 所以今天我们说国度荣耀权柄都是父的，国度是表示什么？天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掌王权。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律，遵守这个世界的道德规则，遵守这个世界的运行的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知道，当我虽然遵守这一些，但是谁在我心中掌王权呢？基督。 Amen， Amen。 基督在我心中掌王权，他是 the king of the kings， 他是所有王中的王。 He is the lord of the lords， 他是所有主当中万主之主。基督在我心中掌王权。我这次我们帮跟阔谢牧师一起庆祝完了，开始了他的聚会。然后我们有一个 dinner， 我们有一个 dinner 跟一些牧师，日本牧师跟一些中国牧师，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其中有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在跟我在分享当中，他就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那些传道人他不相信传道人，那些最好的传道人，他不相信那些最被上帝用的传道人会犯罪，他不相信尼弟兄会有这样的罪，他不相信宋方杰也会跌倒，他也不相信这些传道人都会有罪。但是我告诉他，我说只要是人他就会犯罪，只要是人他就会软弱，只要是人他必定在罪的试探面前常常发抖，当他不警醒的时候他随时可能什么跌倒。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这受了儒家的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道人特别讲，包括基督徒，我们特别讲究得胜，对不对？我们有过个得胜的生命啊，我们要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得胜呢，得胜有余啊。我们非常强调这些儒家化了之后的基督教的思想。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我们的得胜是暂时的，基督的得胜才是永远的。我们的得胜是非常有限的，常常是在失败当中的，但是只有基督他没有失败。前两天那个我们的何长老转了一篇文章我看，因为这个老弟兄我没有见过他，杨乐西，杨少堂牧师的儿子啊，杨乐西老弟兄2009年已经被主接去，他经历过中国1949年以后所有教会当中很大的困难啊，包括坐牢。那后来我看了这篇文章都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回去把他过去所有写的我重新拿出来再仔细看。我觉得他的提醒实在是对今天的中国教会，对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对今天的传道人太好的提醒。他认为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不是教会受苦，是教会被上帝亲自拆毁。因为什么？聚会没有了，传福音没有了，神学院没有了，牧师全部是坐牢了，见不到教会。他认为教会是被上帝亲手拆毁。为什么拆毁？是不是因为被真理，因为真理受逼迫？他说认为就是因为教会的罪，传道人的罪，以至于教会亲自被上帝拆毁，亲自被上帝拆毁。所以这些话，很多的我们家庭教会也好，我们很多的传道人我们是听不进去的，我们不认为，我们不会认同他，不去认同他，是因为我们不敢正视我们内心。杨弟兄讲得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基督徒在牢里面的能够站立的很少很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很多传道人在牢里面坚守信仰什么，他说他自己的经历，他在牢里面他自己的经历，他说能够站立得稳的是少之又少，包括那些大大有名的传道人。所以那个包括泰斗级的王正牧师这些从牢里面出来的时候是说一败涂地啊， 一败涂地，在上帝面前是一败涂地。当我这个做一辈子传道人的时候，在面对信仰试探的时候，我要否认耶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几斤几两，你懂我意思吗？今天为什么你站立得稳？因为你的试探不够啊，你的试炼不够啊，你的试炼，你真的在试炼面前的时候，王明道什么？王明道第一次坐牢的时候，第一次坐牢，他是否认基督的在里面，你知道吗？当你三天三夜灯照着你不让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味道了。所以他出来的时候说，跟杨老师亲口说，焦头烂额，焦头烂额。所以他说，我过去写的时候五十年，过去五十年，我不是在传基督，我是在传王明道，我在传我自己，我在传我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拆毁的工作。宋尚杰呢，感谢上帝，宋尚杰死得比较早。哎呀，你说这个得罪神的话，我告诉你，不是我讲的，这是亲手服侍过宋尚杰的那些老姊妹讲的。他说宋博士根本就是被捧死的，你知道吗？因为宋博士如果现在不是43岁死掉，人家就当宋博士是神了，你知道吗？当你到哪里疫病赶鬼神迹发生的时候，你当他是什么？你不是当他大仙啊，你就当他是神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宋博士是这样死掉的。神爱他的仆人，不想他的仆人遭受这种最后是离经叛道背弃主的这种恶名啊。我昨天跟一个弟兄聊天，就说当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在很大的逼迫的时候，有的时候天主教比我们基督教信仰新教的还站立的好一点。冯小刚说的，不是我说的，冯小刚说的，你去问他。当50年代开始打的时候，有几个基督徒是敢于为主？你看看聚会所，平时高言大志，哇，倪弟兄啊，李弟兄啊，哇，圣经倒背如流啊。当困难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有几个人愿意为主殉道？没有的，没有几个。天主教很多修女抱着圣经跳到火里去，抱着圣经跳到火里去啊！天主教的，我们还看不起人家，对不对？我们觉得人家不够正统，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一个不信主的冯小刚讲的，是冯小刚告诉我们的，又让我们汗颜呐，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全是恩典，全是基督，全是他的宝血的遮盖，全是他的怜悯，全是他的十字架。当我们愿意仰望十字架，我们才有可能真的依靠十字架去走那个道路。你只要有一点点你以为你自己，我告诉你，上帝就要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的偶像最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我有圣洁的生活，我有圣洁的生命，我有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杨老师讲得很厉害，他说上帝拆毁中国教会，要拆毁弟兄姐妹心中上帝仆人的宝座，要拆毁上帝仆人的宝座。49年以前，中国最大的两个宗派，最大的本土的，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群体，他们的带领人，最大的带领人都有生活圣洁的严重的问题，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否认，直到今天教会里面我们还不敢正视这些问题。所以悔改吧，只有好好悔改，我们才有机会，唯一的机会，才有可能重新被上帝建造，重新在拆毁当中，上帝像要拆毁消灭仇敌一样，拆毁我们心中的伪善，拆毁我们心中的恶，拆毁我们生命中的败坏。也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让那个巴西利亚，那个上帝的王权在你生命中站在宝座上面。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多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从台湾来的，最近如果你还在台湾对教会很熟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讲谁了。一个老人家，一个82岁的老人家，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台湾教坛泰斗级的人物，被告性骚扰。82岁，我根本不敢想象，因为这个老人家我 他二十，我认识他是20年前，他在我家住过，他就睡在他跟他师母就睡在我的床上，我当时睡在地上，我跟他们是有很深的来往的，我根本不敢相信。后来我跟维尼就说，我说不明白，我说为什么要到最后这个时候，他一生服侍上帝，他抛弃建筑师不做，出来奉献，做神的仆人，一生跟随主，啊，他师母身体也一直不好，他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这么的一个忠心的人会这样，而且我说为什么上帝，我就在一直在想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你想过这个问题？上帝可以不爆出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定要爆出来？一定要爆出来，不是单单警告他，不是要让他一世的名声毁掉，他的名声不算什么，就是警告你我，警告我们这些人，警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你隐藏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会被显露出来，我告诉你，你们，我们今天服侍上帝要恐惧战兢，保罗说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你是每天征战的，你是每天跟那个邪恶势力，不是这个环境啊，不是什么党，不是，你们搞错了，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魔，撒旦就用你这个内心的心魔来打你，随时打你，要把你打得遍体鳞伤，要让上帝的主羞辱，我们的主的名得到羞辱。为什么一个82岁的老人家一定要爆出来，并且要被法院告，还打官司打输掉，还要赔60万还是80万台币？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上帝连自己的颜面都不顾吗？难道上帝连不要保护他自己的所谓圣洁的名声吗？上帝连这个都不要，是警告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让我们知道，用上海人说，你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值几个钱，你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再按照上帝的恩典保守的遮盖，不是每天的遮盖，是每时每刻的遮盖。所以保罗，所以得胜的不是我们，得胜的是基督。若我们今天还能得胜，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最后保罗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在那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主之主。基督我们的得胜者，基督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得胜是暂时的，是有限的，基督的得胜才是永远的。我们如果愿意服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小心谨慎的去跟随他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在不可能得胜的环境当中得怜悯蒙恩惠，使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们
弟兄姐妹，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那李牧师有一些关于奉献的教导，所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看一下视频。
大家维尼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也让我有很多的看见，让我们有一样的信心可以去奉献给予，而且也让我们更加愿意的去奉献，因为这个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也可以帮助这个传道人在奉献的生活当中，在服事的生活当中，他自己可以慢慢的去成长。所以并且 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奉献当中，也让我自己可以经历上帝主耶稣基督。谈到钱的这个主题，你可能不相信，在圣经里面是有相当多相当多的篇幅是关于到属灵的指引，是跟金钱是有关的。而每一个属灵指引让我们其实是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曾经教导过的一个主题，就是你不可以有两个神，你不可以又拜偶像又什么又拜上帝，你又不可以拜金钱又拜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慢慢慢慢形成了一个奉献观，就是一个关于管家的奉献观。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们是管家，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不是这一切的主人，我们只是替上帝在管理这一切。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学的指引，但是要在心里面明白这个指引并不容易。因为什么？我们头脑比较容易明白我们管教的身份，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去实行这个管教的身份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但这很容易的做一个实验，如果今天我说每一个人，你奉献的时候，你把你旁边那个人的钱包打开，把他的钱拿出去奉献，既然都是管家嘛，对不对？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就是上帝的钱嘛，我拿你的钱奉献，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很愿意拿别人口袋里的钱放在奉献袋里面。但是当你今天是打开你自己的这个钱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管家的教导实行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下面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祷告。亲爱的主啊，请你不让我们有两个主，我们口里承认你是我们唯一的主，也让我们心里包括在金钱上来尊重你，来尊敬你，来敬畏你。亲爱的主，你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像我给我们这样的足够的信心，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知道那是应当，那是应当的。你一切的所有的天赋包括我们的工作也是你赐给我们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荣耀你的名，敬拜你，那金钱奉献来敬拜你，奉你的名我们祷告，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